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说基本的职业素质之二，学习能力。记得上次我说，如果我是老板，我要找员工的话，我首先看的基本能力是什么呢？我首先看他有没有工作的意愿，也就是说，他渴不渴望工作。因为我非常确认，一个不渴望工作，只是渴望工资的人，是不会有热情去工作的。这是第一个素质。那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基本素质之二，学习能力。在国际管理标准当中，对能力原来也是有定义的。我们先不说学习，先来说能力吧，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叫学习能力。那什么是能力呢？原来在专业的质量管理标准当中，对能力的解释是这样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经证实的运用知识和技能的本领。简单的说，什么是能力？就是本领。什么本领呢？经过证实的运用知识和技能的本领。比如说，你就是把爬树的方法给我讲得很清楚，我也不会认为你有爬树的能力。除非你很快的速度爬上去，我一看，经过证实你有运用爬树的知识和技能的本领，我就确认你有爬树的能力。好，现在我们把能力说清楚了，能力就是一种本领。那我们再来看学习能力，就是指在学习上你有没有本领咯。也就是学习能力就是运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本领。说到学习，你会怎么看学习呢？是不是能听、能看、能写、能说就一定具有学习能力呢？不是的。不少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自以为聪明，但真正缺乏的就是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是一种技能，而且是生存的关键技能。如果不具备学习的能力，要想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生涯，那可真就是三个字了，不可能。说到学习能力，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跟我女儿之间学习的故事吧。有一次我在一个餐厅里边见到了墙上写的一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我当时很奇怪，我就问老板娘，我说这是谁说的？老板娘说这是毛泽东说的。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人都要背诵毛泽东语录，叫毛主席语录。这给我带来的感悟是什么呢？我就在想，我江平，你天天在学习吗？你天天学什么？你天天在哪学？你花多少时间和成本来学？你学成什么样了？哇，我记得就是那一时，就是那一刻，我的感悟很深。回去以后呢，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记得那年我的女儿只有八九岁吧，我就问她，你告诉妈妈什么叫学习？我女儿一愣，跟我说，怎么说呀？我说，你说你的直接感觉，你最想说的。我记得我女儿当时就蹦出一个字，那就是烦。然后还唱歌，最近比较烦，比较烦啊，还唱那个歌，我不太会唱。我听了以后，我就感触更深了。我说，哇，原来我的女儿认为学习就是一个烦，就说明她现在正在学的不一定是她想学的东西啊。那学习到底是什么呢？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更加关注学习了。我这么关注学习还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我呢，我刚满11岁，就是小学5年级毕业，该上6年级的时候就文化大革命了，当时学校就停学了。然后我记得我跟着我的父亲就到了乡下农村的地方去，留守处里边，离城市县城都很远的，根本没有书读。我就过了几年那样的日子，然后15岁多我就去当兵了。也就是说，在学校跟老师念书的比较规范的学习经历，我只有5年的时间。所以我自己知道论文凭我是不行的。当然了，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要说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就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人是可以不上大学的，但是不能不学习。人是可以没有文凭的，但是不能没能力。这是我现在的看法。所以当我们来谈到职场的基本素质的时候，我愿意告诉大家，其实很基本的素质就是学习能力。学习就是一个应该每时每刻发生，你在身边的所有的事情中去学到东西的一个过程。记得我介绍给你们一本书吗？是鲍勃·欧布雷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管理的智慧》。原来在《管理的智慧》这本书里边，鲍勃·欧布雷对学习有很精彩的论述呢。他们曾经做过一个测试，问很多人，你最重要最宝贵的工作经验来自于哪里？结果这些人呢，有的人说来自于从小我妈妈教我呀，有的人说来自于我在学校老师告诉我呀，还有些人说来自于工作当中师傅教我呀，还有些人说来自于我自己经历呀。最后鲍勃·奥布瑞对这个测试有一个总结，他是这样说的，其实最重要最宝贵的工作经验来自各个事件，这些事件也许是一次偶发事件，也许是贯穿于一个人整个职业阶段的长期过程，尽管这些事件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但却构成一个人的经验库。原来鲍勃·欧布瑞他在强调学习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事件。那么我也想起来一个我自己的经历让我学习的，我记得我那时候都38岁了，我辞去了公职下海之后，去到了一家中美合资的化妆品公司当销售部的经理。我记得我跟我的老板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没有专门留心他跟别人的谈话，但是回来之后他跟我说，请你把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跟那个老板所谈的事情做一个记录给我做备案吧。我当时就傻了，为什么？他们说话我没有注意啊。你看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就学到了什么，原来我不是去吃饭的，原来他们吃饭也是工作，原来我在吃饭的时候是应该准备好心思意念，准备好纸和笔，把他们谈的东西做适当的记录的。从那以后我就学到了这个经验，这就是透过事件构成经验库的一个例子。我特别要提醒那些在某一个岗位和某一个行业里边长期工作的朋友们，你们真的要注意，学习要贯穿在过程中才能够不断进步。因为我发现有的人他只是在工作的头半年头一年最新鲜的时候他用心学习了，但是一年半年过后他会觉得自己已经比较熟悉了，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就关闭了，耳朵也关闭了，没有凡事长进了，所以就停止学习了。鲍勃·欧布瑞说到学习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学习的过程并不遵循某一种严格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事实上最有意义的学习往往是通过一些意外的始料不及的和凌乱的事情展开的。在这里我想跟朋友们说的是，这种始料不及的和凌乱的事件可能随时会发生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学习的心态呢？是不是有这种意念要在所有的事件当中去发生学习呢？这倒是未必了。我给大家说两件事，都是我观察到跟学习有关的事件。第一件事是在某一个企业里边，当时那位专家，我们两个都在等车，我看到这位先生站起来走到服务前台去跟那位员工说，请问送我的车什么时候可以到啊？那位服务人员跟他说很快的。这位先生问，请问很快是多快啊？那位服务人员说就是没多久。 那位先生又问他，没多久是多久呢？这位服务人员说，没多久就是马上呗。我听到这位先生又问他，那么马上是多久呢？你看他们的对话反复了这么多次，都在问时间。这个女孩子就说，哦，你要知道是多久是吗？我给你打个电话。放下电话之后，她告诉先生，你大概在10分钟之内还需要等候。这位先生说了一声谢谢你，就坐回去了。当时我目睹这个事件，我就在想，天哪，这个女孩子究竟能不能从这个事件当中学到，今后再有人问时间的时候，她不要再用这种字眼了，很快、马上、没多久，因为别人需要的经常都不是这样的回答。我又在想，如果这个女孩子是一个会学习的，她今天在这个事件当中学到了如何应对问时间的人，那么他明天又在另外一个事件当中学到另外的东西，他不是很快就可以进步了吗？但是如果反过来说，这个孩子如果没有学习的意识，没有学习的悟性，没有学习的主动，那么每一个跟他打交道的人都可能在教他一些东西，而偏偏他自己没有学习的时候，那学习又要怎么样发生呢？所以学习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哦。我想说的第二个事件是，前一段时间我在跟一个企业一起座谈他们员工的数字培训问题。当时他们请我吃饭，去到了一间餐厅，坐下来之后，我看见陪着我一起的人力资源总监对着门口抬了一下下巴，就一个女孩子起来去把房间的门关上了。然后我就问在场的三个女孩子，我说，你们刚才学到什么了？他们都瞪大眼睛看着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我进一步启发他们，我说，你们刚才看到什么事件了？他们也说没有什么事件呢。我说，我们坐下来以后在现场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结果有一个女孩子说了，发生了一个有人起来关门。哎，我说你观察得非常好。我说下面我要问问题咯。我说你们三个是不是都是今年参加工作的呀？有一个人说不是，我工作一年了。还有一个人说不是，我工作两年了。还有一位说我是今年刚工作的。我说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坐下来以后不是你们主动关门，而是你的上司说了你才关门呢？那透过这个事件你们可以学到什么呢？他们三个都不吭声了。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会强调这个话题呢？那就是因为这位人力资源总监告诉我说，这三个女孩子她们毕业以后到公司来做行政工作，都感觉自己大材小用，觉得自己每一天打交道，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无非都是给人提供服务，像是一个被使唤的丫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感，尤其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学的。这位总监跟我说，你能不能够利用吃饭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启发，让他们知道其实谁是可以学习。我说当然可以。所以就在进门以后抓住这个关门的事件，等我说完了之后，他们才知道，哦，江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看见这个事就要想到下次再有机会跟领导出来吃饭，如果碰到环境比较吵杂的时候，我是不是懂得起来主动的关门？我说对呀，你悟得很好啊。如果你的大学毕业了之后来到工作当中，你觉得没什么可学的，那么这些你真的都会吗？如果你在遭遇的事情里边都能够发生学习，你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境界呢？我看见三个女孩子都点头，所以她们对于学习可能以为毕业了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学习。大概有相当多的人都是传统的看待学习，以为念书拿文凭就是学习。其实学习能力指的不是文凭，而是一种技能，一种本领。比如如果我问听众朋友们，你会游泳吗？你会下围棋吗？你会驾驶汽车吗？有些朋友可能说我会，有些朋友可能想我不会呀。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说驾驶汽车、游泳、下围棋，这些都是技能。当我们说你要学会某一种技能的时候，你会知道驾驶汽车、 游泳是属于技能。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说，如果我送给你这四个字，学会学习的话，那前面的学习代表不停的吸纳知识，不停的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后面的学习就是代表技能的了。所以当我们说学会学习的时候，是说你有没有学习的技能。鲍勃·欧布瑞关于学习还有这么精彩的论述，他说，学习已成为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既要奉献出自己的学习成果，又要接受别人的学习成果。这次讲这个栏目，很多的主题可能都是跟你的意识和概念有关的。你看，学习成为你的事业，如果有这种概念的人，他会不会睁大眼睛去看哪些事情可以学呢？有的时候在培训的时候，面对一些员工，我会告诉他们，请问你们学习的时候要打开什么呀？他们说我们要打开眼睛，我说为什么呀？我们要看，我说非常好。还要打开什么呀？他们说我们要打开耳朵，因为我们要听。我说那还要打开什么呀？他们说还要打开嘴，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说呀，问呢。我说还要打开什么呢？有的人展开了思考，开始说了，要打开心。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请你把耳朵、眼睛、口和心都写下来，你们看看是哪个字啊？大家就有点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当我在黑板上大大的写下一个聪明的聪，你看我们中国人写一个聪字，就是说聪明的人经常是打开耳朵的，那两点就是打开眼睛的。接下来一个口，就是说你要经常去发问的才能够学到的。还有呢，要打开心，要不耻下问，心要 open。 而且我们这些上帝创造这些器官还不能只用一天，我们要日日用，月月用，于是我们就聪明，对吗？你看那个聪明的名字怎么写，是不是一个日加一个月呀？对，当我们有聪明的学习的时候，你才具备了一个职业发展的基本素质，而不是说拿到了文凭就船到码头车到岸。在职场当中，其实是最宝贵的学习机会。鲍勃·欧布瑞也说，不论你在公司从事什么职业和担任何种职务，你都要注意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是个人为提高自己的工作市场价值而进行的投资。你在工作当中真正的附加值是什么呢？是值得问自己的。你还有被雇佣的价值吗？也是要问自己的。你学到了什么新技艺？你使用哪一种学习战略？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你怎样使你自己的职业与生活的目标相结合呢？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今天我们讲的职业素质之二，就是讲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人生的关键技能，学习的技能。与文凭没有正比关系，学历也不能代替学习能力，而学习能力却可以弥补学历的不足。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工作，而学习能力能帮助你凡事长进，积累工作经验。